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自己呢，今天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刚好也回到了云南的老家，也是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啊，刘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是身在一些各种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在家乡用家乡话来做一期节目，也是一个特别的感触。那么一想到其实那么多年前，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用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云南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讲方言的地方，那么他们都要努力的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来融入，这真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每当想到这个呢，也特别的感恩，也就想起如果没得当年这些宣教士的努力，没得主耶稣对他们的辅照带领，那么很多人啊，很多族群，很多讲各种语言的人，也有更长的时间没得办法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并且拯救我们的主。所以啊，也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现在能够认识神的机会，并且呢，也更多呢为现在在各个地方仍然劳苦呢这些宣教士来切切的祷告，求神来看顾保守他们的脚踪。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新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敞开的泽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博大伟，是伯利美的儿子。博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博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博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汇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伯利美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利美在经历了在整个穿越藏区的旅程之后呢，来到了一个休假的期间。在此期间，利美也喜结良缘，认识了魏路德姐妹。他们两位呢，也在1928年的8月8日在天津也举行了婚礼。婚礼过后不久，他们也希望尽快的返回藏区，回到大哥。虽然在路途的艰辛当中有一些挑战，但是他们还是顺利的回到了大哥。不过呢，麻烦的事情也还是在继续。大哥一带又面临被土匪袭击的危险，而且 厨师有人在其中丧命。那么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你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查看的作文这本书呢第14章，标题叫做恐怖时代。
恶毒烈烈的心，迎接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祸，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没有麻烦的日子转瞬即逝，李麦和鲁德夫妇二人又一次经历生死考验。随着新年的到来，政治动荡可能全面开展，威胁似乎稍微缓和，但是没想到素来平静的大哥迎来了一般土匪流氓的袭击。大哥居民闻风丧胆，冉冉自危，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城镇。围城到那临头，准备迎接致命的攻击。李麦也在祷告着等候，他决定要留下来与百姓们共同进退。1929年2月14号，消息传报，土匪帮已经在城南不远处了。居民赶快呢把城门关上，而李麦呢也做好了要与匪徒作战的准备。果然第二天匪帮现身了，在山谷中纵横奔驰。暴徒牵制着墙上的守卫，而其他人就把稻草堆放在城门前放火。这大木门开始燃烧的时候，这些土匪都兴高采烈。只见过了一会儿，轰隆一声巨响，城门就倒下来了，完全给烧毁了。这疯狂的匪帮爬过这余晖，涌进城门，肆意杀戮。灾民所能想到唯一的逃生地方就是福音堂，所以他们纷纷疏窜进来，李麦就赶忙把他们藏在各个房间里面。这些暴徒也来到了福音堂的门口，嚷嚷的要进去。李麦和鲁德也只有开门，也无法对这些冷血的土匪帮有什么指望，难道希望他们懂得什么是怜悯吗？他们开门后，就看见两个凶神恶煞的歹徒，手上还拿得有血迹的刀。他们说，
我们的头领派我们过来呢。
其中一个人继续补充道，
我们呢要在你们这个房顶上立一个旗子，那么就没得人伤害你们或者抢劫你们的财物。哎呀，你们没得哪好跑呢。
听到这些话，除了说神扎观人心以外，还有哪样可以解释呢？当这两个痞子要离开时，也见到他们其实真正的并非傻类。李麦记得说，当他们发现在谷仓顶上有一名男子，随即就命令他下来。下来的那个男子不断的求饶，我也很想去救他，但是那两个土匪抓过来，直接挥舞的拳头打向那个人一嘴，竟然一枪就把他杀了。这情景实在是令人不忍直视。那两个痞子走了之后，又来了另外一个，他进入谷仓便牵走里面的马匹，只见他手上还血迹斑斑呢，心情看起来挺差劲。李麦也不敢轻举妄动，就由他拿走自己的马了。当这土匪领着他的战利品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的同伴便也问这匹马，说道：“哦哟，这匹马不错啊，你从哪里整来呢？”
这头毛再说。嗨，就前面那个福音堂呢。另一个人说，啊，你难道晓不得沙滩命令不许我们在这里拿东西吗？哎呀，陈的老道还没发现，赶紧让这个猫还回去。猫仔听到之后倒也乖乖服从了，立刻就把马匹送回来办好，还羞羞怯怯的连声向里面道歉。其后又来了一名土匪，待他走过时，发现里面躲藏的人不小心出了声音，他就从门缝里面窥探见里面藏了好多人，于是他就赶紧下命令喊里面把门打开。他显然想大开杀戒，从他那血淋淋的刀子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李妹呢是真是进退两难，但他实在无法忍受无辜的人在教会内被杀，他立刻杀身打在房门口，平静地说，你如果要进入这个房间，那么你先杀我好了。李妹的这份勇气似乎震慑了对方，使他突然牙子烂住，也说不出话来。但随后又来了另外两名土匪，要喊李妹赶紧开门。李妹说道，我可以让你们进去，但是你们必须要答应我，不能伤害里面的人。李妹说的，她仍然坚持不许之前的人入内。这新来的两个土匪倒是答应了，说，哎，行行行，我们不伤害他们，我们只是求财罢了。不过呢，为了证明他们说话算数，他们倒是把刀放在了外面，等待掠取了财物之后才把刀收回里去。当李妹回到福音堂大门前，差点被一个贼民抓到，原来有两名土匪正在追捕他，他为了免遭刀下亡魂，立刻躲在了李妹后面做掩护。李妹便向两名土匪交涉，愿意用钱交换这人的性命。出乎意料的是，这俩土匪也竟然接受了。面对这位救命恩人得以死里逃生，这位藏民连忙把挂在颈上的一个很大的银色的护身符送给了李妹。据说这是经他由大喇嘛祈福平安所得到的。他强行的要给李妹收下，并掐地说，哎呀，这位恩人啊，你拿去拿去拿去，我不用了，我的命都是你呢。其后那些受伤的暴徒倒也来找李妹求医，虽然李妹对他们的恶行深恶痛绝，但是也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毕竟他替人疗伤时有几个土匪站在附近，带着血迹斑斑的刀也站在盯着他。可怕的屠杀已经延续了几个小时，仍然还没得休止的迹象，烧杀者的哭声以及垂死者的哀鸣交织在一起，西郊正着火燃烧，冒起一团一团的烟雾。这残暴的大屠杀还要持续多久啊？达里麦正在照顾一名烧伤的土匪时，突然听到了东面传来枪声。这烧杀土匪短时惊慌地坐起来，说，哎呦，这个枪声不是我们的，一定是战俘派兵来了，他们追到我们了。他等不及李妹把他包着，已经飞快地拿起武器来逃命。不消几分钟，所有的土匪都断早成围，占据大哥一栋的山区。那天战斗整夜的持续，直到第二天的早上，这匪帮最终被迫呢越过北面的山脉撤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沙瓦已经非常严重，有些受伤的人即使有最好的照顾也无济于事。整个夏季李妹他们都是为了居民疗伤， 学教时那颤重无以复教，很快赶多少啥的人拥进了福音堂。其中有个人的头被卡了九刀，又有一个人切额划开了一个大口子，从眼睛直划到鼻子，还有一个人结巴上还插着一柄叉毛。詹达里麦翻山法术照顾的这些可怜的沙画师，几个人又用曼巴加一名沙画抬来。当他们把曼巴发向的时候，里面马上认出来这杀者是亚先生。他是一位刚刚信主不久的年轻教师，身边是他还没信主的亲人们。李麦连忙的想帮他治疗，但亚先生却说：“李麦牧师，我不行了，我想叫家人把我们带来福音堂，是因为我想死在这里，因为我是在这里遇见基督呢，所以我请他们爸妈让我过来。”随即他还用颤抖的声音唱的《带着耶稣之名》这首诗歌。但死亡的阴霾愈发临近，他的信心便愈发刚强。他向身边愁云惨淡的亲友们说：“唯有相信基督，他们才能够最终在天家再会。如果他们相信基督，此刻就不是最悲伤的时候。”李麦记得说：“就在他的老父亲与亲友面前，他将灵魂交于上主，进入荣耀里。那里不再有土匪，也不再需要沙画被照顾。许多时候，当我清洗沙坑的时候，都是一边流泪，一边清洗包扎。”这场屠杀足足死了3000人，差不多已经是这城里1/3的人口，另外还有800人受伤，其中不乏终身残废呢。屠杀过后，有人痛失父亲，家庭没有经济支柱，甚至有的失去双亲，留下许多无助的孤儿在废墟的家园中流荡。对于李麦夫妇来说，这场恐怖的经历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上大难的保守也同样让他们难忘。李麦接着道：“那些日子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过来，但竟没有一次射中房子或射在院子里。神的保守是何等奇妙，他是信实呢，他是我们的山寨，是他百姓的保障。受伤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救援的药物非常有限，李麦只能把伤者清洗伤口以防感染，但是绷带也不够，他就把床单解开。他们从早到晚没得一刻休息呢。土匪来袭之后的一个月，伊丽莎伯离开明朝，往西北方的达格来与姐妹姐夫团聚。他再一次骑上马，并与一位故工穿越沙林，跨过黄河，开始了为期2个礼拜的艰辛旅程。当他到达后，就马上协助路德和李美来照顾沙画，以及还有一些因为饥荒而从戈壁的身份逃过来的难民。诺高是一位藏民，就是曾经跟随李麦横渡西藏的那一位。有一天黄昏，诺高来到了李麦家中，他表明要决志相信基督。原来啊，诺高跟随李麦那一次历史性的福音旅程， 让他见识到了种种不寻常的世界，他不由得相信真的有一位神的存在。旅程瓦解后，他常想起这位神怎样屡次使他们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使他认定里面的神那是真的神。那日黄昏，李梅便为他祈祷，而怒高也介绍基督进入他的生命。从那时起，直到他后来殉道，这12年间，他都活生生地见证了基督真的改变了他。怒高的家人和亲属晓得他信耶稣后，都异常气愤，就连他姑姑，也就是那一次跟他一起参加李梅旅程的卡赞，都对他很加阻挠。虽然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甚至对怒高拳打脚踢呢，他都矢志不渝，不为所动，还是坚持他要信耶稣。而最终也因为怒高的坚定感化了卡赞。在3年后，怒高的姑姑卡赞也悔改归主了。还有另外一位信众的姐妹，就是叶奶奶，她是一位汉人，又是一位寡妇，她生命的见证也是实在奇妙呢。叶奶奶住在城郊的一间小木屋，生活十分清苦，以省吃为生。即便这样，每当她讨得一丢丢钱，她也转过头就会花在鸦片上。再者，她还患上甲状腺肿瘤。种种的情况使他的生活从里到外都苦不堪言。鸦片的瘾是不容易戒除呢，所以他信主之初便尽量的掩饰，不敢让其他信徒晓得。直到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实在是错了，他真的很想摆脱这辖制。于是，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将那些剩余的鸦片以及牛角烟筒等等统统的拿来摆在李梅夫妇面前。他低声说：唉，这是罪啊，昨晚神告诉我那是祸单败坏的事，所以我想请你们为我祈祷，求神把住我要改的这个恶习啊。我真的不希望我继续这个样子了，我晓得善他不高兴。
李麦夫妇立刻与他一起跪下祷告，相信善一定能改开他的一切捆绑，也能改开叶奶奶的这毒瘾。而那次他们竟然立刻看到奇妙的效果，叶奶奶从那以后就真的不再碰那些毒品了。不仅如此，她那甲状腺肿瘤也完全的康复了。叶奶奶对神的信心常常激励众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拦阻她参加教会的聚会，无论是炎夏，无论是大雨，她从来都不缺席。她是真正的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都归给神。有一次星期三，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已经是浑身湿透，而且衣服孩子都沾满泥泞。见到他那个样子，路德便说：哎呦，叶奶奶啊，今天天气这么糟糕，你还怎么过来啊？他就直截了当地回应说：如果我不来，主会怎么说呢？叶奶奶的信心和见证直到今天也鼓励了很多人。还有另一位忠心的信徒是昔日的一位喇嘛，他信主的过程也非比寻常。你要晓得，喇嘛是认识撒旦的势力呢，甚至常常与他们为伍，所以要消除这灵力的黑暗，就非要借着主耶稣的大能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是无可厚非呢。由于这位喇嘛他信心非常的坚固，所以他在公开承认悔改之前，
他决定与从前的种种邪恶习俗切断关系。有一天，他将自己所有祭祀用的法器，包括一个人骨制作的金龟的符号，统统拿到李曼面前。他解释说：“李曼牧师，我希望你能没收我那这一切的东西。我要成为基督徒，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1929年圣诞节，李麦夫妇分外的兴奋，因为那天有四位新妇受洗，他们真的从心里愿意认识耶稣。虽然这大冬天非常寒冷，火水的差不多要结冰了，但是也冷却不了他们对主的这份热忱。而到1930年的3月，又有24位新人愿意受洗，其中一位原来是回教徒。虽然他受尽了逼迫，但是仍然忠心为主接受信仰。李麦等人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却相信他肯定为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因为在3年以后，有一天他离奇的失踪了，从此便人间消失。但是相信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对于李麦夫妇来说，经过多年的劳苦，终于开始看到结出果子，看到生命的改变。过去这一切那必须的牺牲，对他们来说都是值得呢。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把那些罪行升起。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讲述了《查看的责满》这本书呢第14、15章，说到了重新回到达格尔的李麦夫妇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最重要呢不是对他们的挑战，而是他们所看到的这非常让人绝望的屠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也无比的伤痛，也只能努力呢尽其所能保护可以保护的人。当然，在他们的辛苦劳作当中，神也赐给他们一些看见的果子。每个人归种的过程都是如此的奇妙，也是要感恩神的恩典是领导每一个人的，不论你曾经是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种族，当你真正的愿意悔改归向主，他的力量就会与你同在，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事情。那么下一次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查看的责满》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是谁变成就